一个房间，大的房间也可以有小聚会的。平常做生意，到时候需要的时候就是培训点儿，啊，这个不大不小，他的三四个人，四五个房间，每个房间两个人啊，有厨房，有这个 shower， 然后有一个 room， 有一个会议室，啊，平常接待，我们这个就有短期的传统培训班。干那一个不超，我想不需要差不多10万人民币，10万人民币，10万人民币就可以搬进来。再好点用新的 material 差不多20万，啊，不到几年就可以拿回来。基督徒在中国发展企业，我建议在三方面进发展。第一是 telecommunications， 凡是通讯的这些器材啊，都可以成为一方面是做买卖，二方面呢就是帮助传福音的，比如说啊，这个 radio 啊 ，television 啊，这个 computer 啊，这个 DVD 啊 ，CVD 啊，这些电话啊，这都是做 communication 的，一个 communication。第二 transportation， 韩国人很厉害，就买这个 Volvo bus， 200人民币，一年之内就把它本捞回来。天津北京的大坝啊，1小时40分吧，都是韩国人 operate， 就在 international hotel 停止那里。It's doable。 现在大陆还有很多这个托运公司啊，我们运输成万的运，怎么托呢？不是通过邮局，用邮局打开看的，不是通过火车托运，他要打开看的，你就交给这些个体户，你给的钱他就运，啊，30公斤30块人民币，从上海运到北京，运到齐齐哈尔、哈尔滨60块人民币，啊，圣经属灵数据，你给的钱就运，啊，所以现在嘛，你也可以到三家会议买几本，最多一两箱啊，你要讲买它这个1000。以上是不那么容易了，可是现在很多人印啊，我也 involve， 我是中间媒介介绍啊，谁会印我告诉你啊，谁给钱你就他印，我是提供地址，因为我是培训呢，我只有地址，这是我的资源啊，那么白白送，你白白印他白白收。 transportation taxi， 新加坡政府投资在苏州600个 taxi，啊，对，谢谢。600部 taxi 啊，一部车差不多啊，1万美金，现在那是便宜的夏利哈，一般的亚斯坦纳就差不多14万就可以了，不到2万美金呢、啊，每差不多15000美金就可以买一台车，这台车啊，一年半就可以捞回本来，这。啊，这大卡车运输的士队啊，大坝，基督徒应该 get involved in 这样的这个 investment， 又可以赚钱，又可以随时这个运输弟兄姊妹去参加培训。啊，大陆有这个意大利中意合资叫依维柯，啊，44.8，很好用。它是20万可以买到，嗯，将来这个中国入市之后，我们还可以有进口了，还可以美国进口车哈，比如说进口一些 second hand， 15000买到那边就等于3万这样美金这样哈，这个现在这个5年之后，这个 tax 要降到25%，现在有100%啊，嗯 ，anyway， 我给你这 idea， 换句话说，还有很多别的方法。我们应该帮助国内教会做生意，因为他要求的不是为做生意做生意，是为了帮他们自力更生。你借的这个钱，他自己捞回本，他在赚，他在供应教会，不是白白给他。应该 somebody 搞一个合作，就 loan 啊，贷款，无息贷款啊， 国内弟兄姊妹很喜欢这个，对不对？可行吧？啊，好，这是第二个，就是传道人的教这个培训是一个教会的一个大使命。第三呢，中国教会的使命就是要这个发展这个教会的重建。很多散片，比如说五十个点到五百个点一些散片啊，他们这刚信主不过是三年五年最多十年，这些传道人呢，就是因为他先比别人早信主，他就成为 leader， 大孩子照带小孩子嘛，对这个信仰没有个整体性的了解，对教会组织谁可以领圣餐，谁可以施洗啊？那教会有人犯罪了，谁有权来到开除他或者是惩治他？这教会体制 church government 这个教义的这个形成都还没有形成，所以中国教会是正在各地方兴建当中。大的教会呢，比如说像河南地区有的有五百万人口的，他们呢已经连得很密切了，但是组织方面呢还是 fluid， 还是很没有定型的。教会正在转化转型当中，而且教会里面有很多神学上的争执，看法不一。另外呢，有的像河南地区呢几个大派系正在推动教会合一，他们的领导每两三个月大家聚一次，讨论一些共同的问题，他们也讨论这个信仰告白，并且发表了一个声明，对政府说为什么不登记，对三字说为什么不参加三字等等，有这样一个趋势。那么如果政治环境放松了，这些加拿大教会啊从地下上来会盖楼的，盖礼拜堂，温州就这样盖，盖的可以能做50人到500人到1000人的。你说你不要盖礼拜堂，因为盖礼拜堂啊，这把这经费都占在了这个礼拜堂进去，你把这钱放在传道更好，你拦住不了他，人家都要想盖礼拜堂。盖礼拜堂同时能不能够继续维持这个全传福音这个火热这个主力，是要培养跟教导的。那么将来这个逐渐开放的时候，海外不同的宗派都要反祖重来，还要收买加拿大教会，这是他们最怕的。如何向海外宗派传递一个原则，中国教会已经是有成立的教会，不是完全没有教会地方，你能不能够尊重上在中国兴起的教会，跟他们做属灵伙伴，鼓励他们建立教会，不要在他们中间再兴起自己的宗派。当然中国加拿大教会自己也有派系了但他们反对外国人的这个宗派来，咱们也反对，加拿大教会也反对。那么怎么样帮助他们建立有形的教会，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在策略方面呢，他们已经颁布了一个发表了一个信仰告白，这个信仰告白很好，这个信仰告白应该他尽量普及。我们应该鼓励他们的合一运动，使得他们不要彼此排斥，然后呢逐渐建立一个家庭教会的协会，中国家庭教会协进会这样彼此有这个来往，彼此鼓励，不是彼此攻击现在三字会里面的福音派跟家庭教会的福音彼此之间有来往那么我们也可以鼓励这方面的这个合作来往。现在另外教会一个要求就是发展儿童工作，发展青年工作，他不知道怎么做。在大城市里，这个大教会不允许开儿童主日学，因为政策上是不准18岁之下的来了行教。可是农村加拿大教会他们不在乎这个，他们愿意给儿童开这个儿童主日学，还有布道会。我看见80个小孩子12岁之下 就在一个房间里三天在开布道会，哇，很乖乖的，十来岁孩子这个重生得救，就对他妈说，你要小心呢，你不要跌倒啊，我给你祷告呢。哎呀，80几个小孩子乖乖的听啊，一天8个小时，我在海外面看到啊，他们肯定这样做。所以我们在海外可以鼓励他们彼此合作，彼此接纳，并且呢提供一些方向。中国教会如何建立成一个又有地方性的某种独立自主性，又有全国联合性的属灵的联合，这是未来的一个挑战。第四，中国教会的神学的重建是一个重要的使命。现在中国教会面临很多疑端啊，今天也提到东方闪电、三班仆人、主神教啊、肉身成道等等，他们不但在这个教义上搅扰教会，他们还威胁教会。有的地方因为信仰基础不清楚，所以很容易被拉去。有一个地区他们教导的很稳定，东方神灯一来了吗，没人理他们，跟他们对应一下，这些异端就走掉了。所以如果教的好呢，是可以防止这些异端的发展的。中国教会还面临一些内在的神学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一次得救还多次得救啊，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是改革中的一个信徒盟主保守的一点，但有人被误解，以为你信主是一信主了得救了，永远得救了，你就可以随便犯罪了，这是一个误解。那么你说你一次得救的人呢，他就有人就反对，那么反对人怎么说，是多次得救。什么多次得救呢？我现在信我得救，改天我若不信了呢，或者我信心软弱，我就失去救恩了。那这个也很有问题，因为圣经有说上帝在说记得我们，他把圣灵赐给我们，永远与我们同在啊。还有耶稣说我凡事父说给我，我一个也不丢掉啊。所以这个多次的就是说，你好像你这个从这个山坡到那坡，山坡绑着这一个钢丝啊，你如果抓住你就得救，你随时掉了就死掉了啊。我们圣经告诉我们是坐缆车呀，神的手托着我们啊，神保守我们，借着我们的信心保守我们。反正这个两者都有，上帝有主权保守，上帝叫我们坚持信心啊。那么这个是一个 paradigm， 是一个吊诡性的东西，但是里面就是一分为二争执，还有二元论、三元论的争执。人是灵魂体呢，还是灵跟体结合成为生命呢？大多数的这个异端呢，都是来自三元论，都是受尼特生这个属灵人这个影响。尼特生属灵人这个书啊，给中国教会带来很大的这个灾祸。你们如果有机会，应该分析分析。还有千禧年的解释问题，大多数相信千禧年前派，如果你说千禧年无呢，那你是异端，后的更不用讲了。灵恩的跟非灵恩的 Billy Hand 的那个录音带全中国在播啊，蹦蹦跳跳。当然他们很喜欢看见圣灵特别的工作，我们不是反对这个，但是以给他们一个印象，好像是这个，那才是真正的正常的基督教啊！如果你没有那样灵恩的表现呢，那就是 something lacking 啊！所以他们面临这些，他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应该帮助他们解决这个神学问题，还有三智会里的问题。三智会的神学，你比如说是新派神学啊，丁光训是新派神学。王明道也是说这个吴耀宗和新派啊，可是我们信的跟不信的不能同归于尽。 如果你详细研究丁光训等等他们的神学，他不是西方这个 liberal 开放式的或者纯理性的这种崇拜神学，他是政治神学。比如说政府的立场是说，全国各地不同的人、不同种族的人、不同的这个宗教背景，都要围着党的四周围团团转，这叫合一，这叫团结啊。那你说，信的跟不信的不能同风异轭，信跟不信有价值观的分别啊等等，那你是分裂这个教会了。他是从这个统战的角度、政治角度来。丁光训最近出版一个《丁光训文选》呐。如果你拿到的话，你分析一下，你不要从神学角度来分析，你要先了解在不同时代政府有不同的政治上的重点，你要抓那个重点，然后你再看他那在写什么，你才能够抓这分析的准确。比如说现在这个江泽民在1993年说了三句话啊，今天早上我有提了，就是要使宗教适合于社会主义。那社会主义现在走他的这个路线，那么教会如果教会也要适合社会主义。这不是神学不神学、对不对问题，就是正不正的问题、政治不政治的问题、合不合政治的问题啊。这都需要整理批判的，这是神学工作。所以在策略方面呢，我们应该把他们已经草拟出来这个信仰告白普及的传达，将来时间要是环境准许的话，我们应该把中国各地方主要加拿教会领袖召集在一块儿，开他一个月的神学会议，让大家把他们所想的都想出来，共同在组里面把它澄清，什么是共同可以相信，什么是不能相信，以后再讨论啊。像威斯敏斯刚发现 faith， 他们花了三年呢，英伦三岛的一些长老会牧师花了三年草拟这个信仰告白啊，还有草拟这个要理问答，后来影响长老会300年啊。中国教会还没有进到那么 theological serious， 但是大陆信徒传道人对神学问题那个执着远超过港台传道这个信徒的传道人，真的，他是 very serious。 那么为了更有效的传达呢，也应该草拟一个要理问答，这个要理问答是小系统神学，通过简单的要理问答整个有个结构，这样能够普及出去。家庭教会的未来的培训呢，我相信不应该只是圣经性的，他们很喜欢你来解经，讲约伯书记啊，你讲约翰福音啊，你讲完之后他一面听一面得到属灵的一个好像是福星啊二方面的回去可以教，但是按卷查经并不能得到一个整体的系统神学架构。所以未来的神学这个培训呢，应该有教会历史、教育神学、系统神学、圣经神学，也特别加上解经。极端在中国兴起，就是解经没有搞好，都是一些爱主的人，极端的把他们的意见解释主观的解经，走偏差了。所以解经是很重要的一门课。第五个教会的使命呢，就是文化使命。文化使命包括中国基督徒对政教关系怎么看，中国基督徒对传统中国文化怎么看，对当代马列文化跟后马列文化怎么看，如何发展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与婚姻观，并且传达的普及到教牧层面。还有中国教会非常需要发展一套政治神学，因为中国是个政治国家，家庭教会就不理会政治，连报纸都不看， 是很危险的，真的，脑袋钻在沙里面去。如果将来中国成为一个多元化的国家，甚至逐渐发展民主这个体制，中国基督徒应不应该参政？北美中国大陆来的多念点政治历史，将来回去当县长当省长，当那时候没有党委书记的，那就是正牌的这个官。因为我们的信仰不单单在我们个人生活里面产生变化跟作用，也要在我们家庭里面得到福音的好处，更要在社会里面得到福音的好处，国家体制等等。如果我们看不惯这个政治体制，说它不好，那你又自己又不改善，那谁的错？不是他的错，是你的错。未来中国基督徒应该这个认真的去来到为中国建立一个合乎公义的一个政治体制。那在这方面呢，未来的这个文化导向、文化的这个影响，我想在几方面重要。第一，在教育界，过去虚国现在是到中国来说，它是三方面进行，医疗、教育跟布道。医疗开始有一个小诊所药房，然后变成医院，成大医院联合医院，day school， 然后变成住校，中学、高中、大学，也是中国的十三所大学啊。那么教会呢，先一个布道所，慢慢成了一个教堂，然后成了一群教会啊。那将来这个环境准许的时候，中国基督徒应该从事教育，从幼儿园到研究所，不但基督教大学到这个官方的学校去当老师，思想界通过教育掌握。第二，发展这个医疗事业，因为医院跟一些这种慈善的机构呢，是最容易彰显基督的爱，也包括这个社区营造啊。这方面的，像刚才那个大楼哈 ，YMCA 游泳池等等呢，都是被社会所能认同的。第三方面呢，在这个媒体，在新闻界啊，媒体方面，我们应该有些人有这个准备。将来回去办报纸、办杂志，全国性的，可以赚钱的，就是说他可以自给的，不是总是贴的。在荷兰这么小国家，才2000万人口，就有5个这个基督教办的日报，每份日报差不多5万6万的 circulation 记的，他什么都报道，跟一般的报纸一样，但是呢。它里面有很多文章是从信仰神学角度评论的一些的，你的社论从信仰来做写，跟非没有信仰是不一样的。所以将来在这个广播、电视、internet、这个报纸、杂志，是基督徒不应该放弃的。从 strategy 来讲。我们侍奉主不需要只是像我们这个当牧师，这神特别呼召你做这个圣职，那你就忠心地做。但是人人都有恩赐啊，人人都是主的肢体啊，人人都一起来到推动国度降临啊。你要我去搞电视，我就完全是无能为力，我的电脑有时常常都搞不通啊，email常出问题。我们就需要一些 technicians 来帮助哈，因此啊，我想未来中国基督徒在文化基础下的过程，第一是教育，第二是医疗，第三是新闻界，第四是政治体制的参与。 现在政经济体制该改革哈，将来政治体制是可能是糊里糊涂这么转变，但是还没有真正合理的建造。美国这个 constitution 这个国家制度是一大堆牧师在里面，平信徒爱子信徒花了多少时间在草拟这个美国的 constitution 呢？如果那时候传道人信徒不参与的话，那今天我们不会享受这个比较稳定的这个国家制度。最后中国教会的使命就是一个海外宣教的使命。现在大陆教会已经有这个海外宣教的心智，有的甚至学英文想到往海外来，来把他们这个所领受的这个属灵恩典、属灵的信息传达出去。有的面向这个西藏，有的从西藏或者是乌鲁木齐，在维吾尔中民族当中工作，也面向这个近中东。啊，我们听了就是很不容易相信呐、又穷啊、又这个又弱的国家，怎么能够还派人到海外呢？但是这些年轻的爱主的青年，上帝给他这个负担啊。后来我发现呢，人对没有信主的人有这种福音的负担 burden 是上帝恩典，圣灵不做工你就没有那个 burden。如果上帝感动你为家人们心中祷告，整天为人祷告的亲朋友，那是神的恩典在你心里面。同样，当一个教会复兴的时候，这个教会就有拆穿这个内在这个属灵的动力。那么大陆教会的一个期待就是中国教会要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 World Missions，中国要成为一个宣教的国家，阿门。时间到了是吧？